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看到很多很棒的商业想法，然后一下子好像就成功起来了，然后就非常的佩服，说人家怎么就这么厉害呢？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生意都是那么简单，而人家就能够做出这么多有创意的想法哈？实际上呢，这并不是来自于天生的商业直觉。喏，给大家看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谁说商业直觉是天生的》。我当时就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了，然后当年我就觉得这书一定会有帮助，然后现在打算把它介绍给大家。这本书告诉我们说，商业直觉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来慢慢得到的，训练出来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的知识点哈，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人特别喜欢狗吗？就是别的动物也会有对吗？但是别的动物就不像狗那样跟人这么亲密，比如说猫或者养一只蜥蜴、养一条蛇对吗？狗就跟人特别亲密，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大脑当中的大脑啊，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做爬虫脑。这个爬虫脑是什么呢？就是负责我们最基本的生命的体征，呼吸啊、走路啊，对吧？这些东西是由爬虫脑来掌控的，几乎大量的动物都会有这个脑。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叫做皮质层脑，皮质层呢是负责处理那些高级的思维，对吧？逻辑啊、推理啊、科学啊、算术啊，这都在皮质层里边处理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做哺乳脑，哺乳脑是干什么呢？是负责这个情绪关怀这部分的这个大脑。狗这个动物有意思在哪儿呢？狗的皮质层不发达，非常少，所以狗没法做数学，狗也没法这个去研究科学啊、理性啊、逻辑啊，它不会。但是狗和别的动物比起来，它的皮质层和人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经常有那些养狗的朋友会说，他们家的狗能懂它，他们家的狗能够跟它一块笑，能够理解它，能够它悲伤的时候，这狗也会悲伤等等。一开始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不太可能吧，但事实上就是真的可以。狗的皮质层跟人的皮质层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能够感受到你的感知。因此在狗身上其实具备着一种特别重要的能力，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共情的能力使得它变得成了人类最欢迎的朋友。那么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共情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商业直觉。 OK， 就是你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你能够站在客户、消费者或者供货商或者是上下游关系啊，或者是你的领导或者下属、选民等等，你站在任何一个角度上能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闭门造车来给别人提供产品，你就会变得比过去更有商业直觉。这本书不但适合给创业者听，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也特别适合那些在工作当中的人，就是要想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加出色，你需要拥有一点共情的能力。所以整本书就是讲共情是如何产生的哈。在这个时候你需要问问自己说，你所设计或者提供的东西有没有跟这个真实的世界脱节？各位，你们看过那个地铁上的那个地图吗？就是咱们比如说北京或者上海的那个地铁有一个特别曲里拐弯的地图，对吗？还有人把它画成一个灰太狼的样子哈，那个特别好玩。但事实上，早年间英国是地铁最发达的地方哈，伦敦的地铁的地图跟真实的地图是一样的。就那时候人们说要看一下地图，他们就需要打开一张真的地图，然后在上面找那些地铁线路。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因为太复杂了，那个地铁是掩藏在很多那个真实的道路的下边，所以那个名字都重重叠叠在上面。所以当人们用一个普通的地图去寻找地铁线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儿。然后有一个工程师发现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简化呢？你看当它简化的就这么几条线，然后上下的位置大致差不多就好了，该拐弯的地方拐一个弯，没有那么精致的那个完全按比例缩放，反倒人们用起来会更加开心。为什么？因为人们看地铁线路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说它比例尺是不是合适，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拐一个小弯，对吧？只需要把这个地铁线路的框架拿出来就够了。那这一步在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说，那当然就应该那样画呀，但是在之前很多年间人们都是用地图来看的。当你给人们提供一张地图让他去寻找地铁线路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科学性的思维，就是我认为这个更准确，这个没有错，而且这个更完备，对吧？这个更简单，我直接 copy 过来给你就行了。那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你就会给别人一张复杂的地图。而当我们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只要给他一个卡通的图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我们给顾客的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图。在我们做樊登读书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 改革变化哈，有时候真的我们的工程师所想的东西真的是替大家的着想，说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玩啊等等，但是大家会觉得不会，根本玩不了，而且那个功能我们根本不需要，对吗？这时候这些复杂的冗余的功能反倒会阻碍到消费者的使用，所以要把它尽量的简化，就会变得更有意思哈。那么大家知道那个 Maxwell 咖啡，就是叫麦士维尔哈，就是这个 Maxwell 咖啡呢，在当年1953年的时候，曾经巴西下过一场暴雨，然后气温极低，然后有一种咖啡豆叫做阿拉比卡，阿拉比卡是比较好的咖啡豆，这种咖啡豆呢就越来产量越少，越来产量越少，而且价格就变得很高。后来 Maxwell 干嘛呢？他就说干脆啊，反正大家也不一定能喝得出来哈，我们掺一点罗布斯塔在里边，罗布斯塔就是相对便宜的多的那些咖啡豆，然后他们就先掺一点点，比如掺1/10的咖啡豆罗布斯塔在里边，然后把它磨成粉卖了。卖了以后呢，他就请人来品尝啊，说你们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结果大部分人尝不出来，大部分人说都一样，跟老的新的没什么区别，哦，高兴。然后第二年再掺一点，然后从10%掺到15%，掺到20%，慢慢的越掺越多，越掺越多，然后一直掺到1964年。你想这掺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11年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的掺，而且销量也没有减少，销量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 Maxwell 觉得说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结果到了1964年的时候，突然咖啡大幅下滑，他们的咖啡销量大幅下滑，哇，他们吓坏了，赶紧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发现新一代的喝咖啡的人已经长大了，一整代的人更换了。就是你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法，你在不断的去试探那些老的喝咖啡的人，他们的口味被你一年一年的模糊，他觉得只是有一点点变化，所以他就能够忍受。结果等到新一代喝咖啡的人长大开始喝咖啡的时候，发现太难喝了，就这个味道已经变得太大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难喝。然后慢慢的星巴克开始崛起，然后没有人去喝那个速溶的咖啡，所以 Maxwell 现在开始转型，他们又回归到高品质，然后比星巴克更贵的那种角度上去。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去关注你大部分的所有的客户的话，你会发现你只专注于你只专注于一部分的这个客户哈，有可能会损失大片的阵地啊，所以你要去关注所有客户的这种感受。然后还包括说，在1998年以前呢，迪士尼是没有动物王国的，就是迪士尼的公园里边只有这个卡通人物哈，没有真的动物。然后有一个叫做罗德的，他是一个，这人是个旅行家，然后他就建议迪士尼说，你们得搞一个动物王国，把真的动物弄到这个公园里边来，这样会更好玩。然后他们那个当时迪士尼的总裁叫艾斯纳，他说这不用吧，我们就是米老鼠、唐老鸭，对吧？我们主要就是卡通，我觉得这就够了。这个罗德发现说服不了他，因为这个人很成功啊，他自己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想法当中了，说不服他。然后怎么办呢？这个罗德请了一位驯兽师，带着一个大老虎，是一真的老虎，跑到了这个迪士尼的办公室里边。那个老虎据说啊，描述说比桌子还要长。然后这个老虎一进到这个屋子里边以后，然后整个屋子的气氛都变化。你想想看，进来一只老虎，那一只狗都吓得要命，一个大老虎来了。然后这老虎呢，就拿头在那个艾斯纳的那个身上蹭，就是总裁拿，那老虎很温顺，在总裁身上拿头蹭。然后艾斯纳当时就讲说，我觉得这个事可以，咱们可以办一个。因为他立刻体会到了真实的动物带给人的感受和卡通形象是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也觉得可能这个威胁的意味有点强哈，吓坏了，所以当时就答应说没问题。于是在迪士尼里才出现了真实的动物王国，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当你需要知道你的想法跟真实世界有没有脱节的时候，你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哈，就是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研究，还是站在客户需求的角度来研究？我们有没有关注到所有客户的需求？然后我们有没有用合适的表达方法把它表达出来？有没有触动到他的感受？如果仅仅是从道理上讲，可能未必能够说服别人，但是当你能够用老虎这样的方法触动别人的感受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具备强大的商业说服能力。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怎么能够这个培养出我们这种共情的感受呢？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总结了有大概7-8个方法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方法叫做说，你要学会和客户零距离，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是你为谁设计。你比如说哈，在美国的 这个商学院的课堂上有一门课，他们就是要去让学生体会到客户的感受。这个课上常用到的一个手法叫做粘土塑形练习，这个很好玩。你比如说我和胡鑫对吧，我们俩是一组搭档，然后我们俩开始玩这个粘土塑形练习。我就要问他说你最喜欢吃什么，然后胡鑫告诉我说他喜欢吃这个什么披萨对吧。那么好，我要用我的粘土为胡鑫塑造出一个吃披萨最好用的工具。然后这个活动开始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做得很快，他只要问对方说哦披萨是吗，行，他就开始做，然后他根据自己的想象做出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有艺术感的很美的这个披萨的一个刀或者盘子给到对方。然后另外一些人呢就开始跟这个人聊天，你喜欢怎么吃披萨，这个披萨是哪种的，是芝士口味的还是什么口夏威夷口味的对吧，边上要不要卷边，然后平常喜欢吃铁盘的还是喜欢吃那种木头盘盛的对吧，尺寸有多大，然后甚至你吃披萨是几个人，是多人一起还是一个人吃对吧。当他和这个客户聊得越多的时候，你发现他就越能够做出这个客户容易接受的产品。其中有一个最逗的，说这个人说我喜欢吃烧鸡啊，然后那哥们儿就做了一整套的烧鸡的那个吃法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给到他了，结果拿给他以后说你觉得好吗，那个说我不喜欢，说为啥，他说我喜欢拿手撕着吃，其实他可能需要的是一双手套对吧。所以你如果能够跟他进行深入的聊天的话，你才有可能能够发现说这个人吃这个东西的目的方法背景乐趣等等，这时候你才能够找出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粘土塑形练习是商学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很遗憾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在这么多商学院讲课，我没见过哪个商学院会给学生们做粘土塑形练习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他人，能够感受到他人的需求，并且为他创造一个解决这个需求的工具哈，很有意思的一个玩法。然后这个类似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当面付。你想想看哈，这功能他们怎么想出来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会觉得微信支付已经很方便了对吗，就只要刷把钱划过去就完事了，他们竟然搞出一个当面付。这个当面付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根本不需要加你的微信。所以你看你跟很多支付宝的送快餐的小哥，你需要加他的微信吗？你如果把你加到一个快餐小哥的这个微信上面，你会觉得说不定不安全对吧。那像我呢是根本加不上，因为我的微信全满了，所以你要再加这么一个送快递的小哥，你确实加不上来怎么办，但你要付钱。好了，当面付，他们用一个二维码出来，你把它一扫，钱就过去了，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不是让这个多次的去调研客户的需求，他是根本想不到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对吧。所以这是我说就是你为谁设计啊，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反面的案例，比如说大家用过那个遥控器哈，你有没有觉得电视遥控器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就是遥控器上那么多的键你几乎都用不上，你唯一经常用的就是开关静音，然后换频道声音大小对吗，这就是可能最常用的键了。但是它上面密密麻麻的搞了那么多，我永远都不知道那上面那些写的字母的那个键是干什么用的，这浪费了多少资源对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那上面那个交互设计的那个键摁的最大对吗，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你摁了电视上那个交互设计的键，他们这个做电视的那个什么类似于歌华有线这样的公司才能够赚到钱，那个是带钱的对吧，能够带来效益的就把它设计得很大。而反过来你用的最多的应该是静音键对吧，或者是什么切换那个 AV 什么的那些，它都放得很小，因为它不创造效益。所以遥控器的设计就是一个反人类的设计，它完全不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它站在商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你反过来发现 iPhone 就变得简单了很多，一个键然后解决了，拿手滑就 OK 了对吗。所以这些东西都，那天我有个小伙伴买了一个 iPhone 6S，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 6S 跟我这6有什么区别啊对吧，牛在哪儿呢，他很牛，比如说这个摁着不动，你看摁着不动，根据这个重力的不同你就能够出现两三层的菜单。我说这个东西超出了我们的需求啊，就是我们作为正常人我们都不会想到要这样做对吗，还包括拍一个照片以后这个照片前后2秒钟是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是动的， 我这个东西如果他来做客户调研的话，你会发现客户是提不出这样的想法的，但是 iPhone 为什么能够做得出来？对，这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客户的大脑，他已经成为了客户的一部分，他努力的去发现客户所没有发现的自己内心的渴望和需求，这时候才能够创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来。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我那个小伙伴就讲说，我用完这个以后，我发现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就到这儿为止了，这科技没法再发展了，可能就这样了。我说你别这么说，过两天这七八九就出来了，它一定会有更多的衍生出来。所以这就是人们在挑战商业直觉，对吧？在不断的去探索更加有效的商业直觉。这个美国有一个公司叫知音，这公司跟咱们中国的知音杂志可是两回事啊。知音杂志是火车必备神器啊，这个但是美国这个知音公司做什么的呢？他们做那个镲，你们知道镲吗？打镲就是两个那么薄薄的片哈，就是砰一敲就会响声很大的哈。这个公司你们知道多少年历史了吗？这公司整整有400多年历史，这个能够找到400多年历史的公司很少哎，但这公司有400多年历史。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他们之前是土耳其的一个炼金术，他们的祖先呢，土耳其的炼金术。然后这个人炼金的过程当中呢，没有炼出金子来，但是他造出了一种合金。这个合金只要这样砰一敲，声音很大，然后就能够吓到别人。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乐器呢贡献给了国王。所以他们第一代的这个镲的客户是皇家。皇家用这干嘛呢？打仗，打仗的时候只要一敲这个东西会把对方吓一大跳，所以就跟我们古代擂鼓助威一样，咚咚咚擂鼓助威。所以他这个打镲的这个东西用在了战场上，用在了宫廷仪式当中，所以大量的采购第一批的客户。然后慢慢的流传，莫扎特出现了。莫扎特第一次把这个镲用在了音乐当中，他发现在交响乐的过程当中咚打这么一声特别棒，所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哈，把这个镲引进来了。然后他们的战场立刻从皇室、国王和军队转向了音乐界，他们这些人呢就流落到了辗转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到了美国波士顿以后，他们依然保留着知音这个名字，因为知音这个名字是当年的国王赐给他们国家、赐给他们家族的名字。然后这个在波士顿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说这卖给谁呢？他们发现摇滚乐开始兴起，然后这个继承人哈，他们的继承人就跟那些摇滚乐手特别熟，然后进入摇滚乐队，然后自己也去学着打鼓，去参与当个音乐人，开始发现摇滚乐的需求。你猜怎么着？就这么一个能响的这个东西，这个镲，他们发明了碎音镲、叠音镲、泥浆音镲、嘻哈音镲，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它能够发明出那么多无限制的东西。保持了400年的生命力，就生产这玩意儿，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不令人敬佩吗？各位，这个商业直觉是哪来的？就是来自于这400多年以来，无论他们的客户是国王、是莫扎特、是摇滚乐队还是谁，对吧？他们永远都跟他们在一起，永远都在了解他们的需求。相应的还有类似年头也蛮长的公司，就是我知道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小岛上有一个地方专门生产马鞭的，就是打马球的那个马鞭，不是一般的马鞭，是打马球的马鞭。这马鞭比爱马仕卖的还贵，他们那家族几辈子下来就造那马鞭，一条马鞭大概就要几十万块钱，然后就造那个，然后就专门卖给这些顶级的马球选手哈，所以很好玩。这就是我们说你为谁设计哈，你得站在谁的角度，你得跟谁在一起。然后我们家阿姨哈，我们家之前那个阿姨的儿子在中国一家特别棒的互联网公司上班，这孩子特别出色，他当年是这个四川一所大学学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然后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在国外用英文发表了 ICI 收录的文章，你想想看多可怕，比我们很多国内的教授水平还高。然后他毕业以后就进入到易道用车，就是我们叫车的那个软件易道用车，做什么呢？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被安排做了客户体验师，就是让他来，因为他学心理学的嘛，让他来负责提升这个客户的体验。然后我说跟他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都做什么？他说每天就是打车，每天不干别的，然后每天就是不停的叫车，然后就坐车体会，然后在这里边去寻找任何一点可以改进的地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他们也接单，他们也试着拿那手机接单，然后去体会那个接单的司机的感受，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他们这个叫车软件就要真的会好用很多。我现在用他们用的很习惯，他们每一次叫都能叫得到，而且你看他补贴给你，比如说我这单给你补贴了20块钱，他就一定会在那个屏幕上告诉你说，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您，我们为您这单补贴了20元。就是他一定要让你感受到这个公司对你的设计好处。所以当一个产品能够花这么大的价钱去请了这么多的人去认真的做客户体验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产品能够做到更好。而我们很多创业者有没有下过功夫去思考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这个产品设计的不错了，然后就把它交付给了客户，对吗？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哈，你要搞清楚你是为谁设计，然后跟这些你设计的对象要永远在一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招。然后第二招就是你要防止自己闭门造车，要提醒自己哈，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因为闭门造车会有很多的问题。还包括克林顿当年和这个老布什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老布什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已经当了一任总统了，对吧？然后这个老布什在竞选的时候所接受的各种政策的建议呢，基本都是来自于上层社会，所以上层社会这个商业界领袖给他的建议，那和老百姓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老布什这个叫闭门造车了，对吧？然后克林顿是阿肯色州的一个州长，也没有什么背景，他不像布什家族那么显赫哈，他就是从底层慢慢打拼上来的。所以当时整个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就是一句话的主题，叫做关键是经济，笨蛋。他们把这句话还写在黑板上，他们的竞选办公室吧，就这么一句话，叫关键是经济，笨蛋，要加个笨蛋哈。这笨蛋不管是说克林顿还是说老布什的，反正都蛮有意思。这个克林顿在任何场合跟老布什辩论，永远都只说经济的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么好听，那好，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没有？老百姓的这个税收减少了没有？老百姓有没有更多的收入？失业率有没有下降？对吗？这个通货膨胀有没有得到遏制？他永远就只谈经济的这些话题，结果就发现，在上一届政府当中，上一任的这个萧条的过程当中，老百姓对于上届政府已经积压了太多的这个怨气了。当他找到了老百姓的这个怨气，然后用关键是经济这个话把它引燃的时候，他就一下子获得了大量的支持率啊。然后，如果不是后来的这个莱文斯基事件的话，他应该被选为全美国前5名的总统，因为克林顿给美国带来了整个经济繁荣的10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哈。然后第二招哈，你要切记闭门造车，就你所做的东西是不是脱离群众的，是不是跟消费者几乎无关的，你有没有跟你最需要去关注的消费者做过深入的沟通。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穿别人的鞋去走路，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创新的方法。这里边我要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可能比这本书讲得更加的深入和详细，就是《创新的艺术》。《创新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是 IDEO 公司的创始人 IDEO 哈 ，IDEO 公司 ，IDEO 公司是一个专门帮美国的大企业解决问题的公司，就是比如说，怎么设计迪士尼园区里的道路啊，然后怎么解决宝洁的牙膏盖的问题啊？宝洁那个牙膏盖到底是拧啊还是掰开啊？然后他们来设计，甚至他们包苹果公司来设计 iPad 哈，就他们还要包括那个就是沃尔玛公司的那个手推车，这些都是 IDEO 公司参与设计的东西。然后 IDEO 公司的创始人在做任何演讲的时候，都永远强调一件事，叫客户洞察。所以你一定要站在客户的角度，触动客户的灵魂，然后跟客户一块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才是有效的这个创新的方法。这里边有一个案例特别好玩，就是他当时在波兰吧演讲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波兰人上来就跟他讲说，我要谢谢你，你真的对我帮助很大。然后这个来这个公司老板说，怎么了？说我是一个在火车站卖冷饮的人，然后我听完你这课之后，我的收获就特别大。怎么了呢？因为听课说让他去观察消费者嘛，所以他就站在火车站那边上，就看那些上火车的人，就天天盯着看。看了一阵，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所有这些要去上火车的人，在走到火车车厢门口的时候，都会扭头看一眼这个，就是冷饮车。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们想买冷饮，对吗？下一个动作就是看表，下一个动作拿起来看表， 看完表以后扭身上车走了。哎，明明还有时间呢，明明还有一分钟两分钟啊，他们怎么就不来买呢？你知道人们有一个习惯哈，就是在他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不决策。他不知道这一两分钟或者这个表准不准的，万一不行的话，走过去赶不上火车怎么办？他嫌这个心烦，他都不愿意去买这个东西。所以一分钟时间够，但他也不买，就走掉了。这个后来他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在那个就是冷饮车前面挂了一个钟，花了5块钱去买了一个石英钟挂在那个前面。这样一来，所有的人走到车厢门口的时候，扭头一看，连钟带那个冷饮车都看到了，眼睛不会从产品上离开，眼睛不从你的产品上离开，这个成交率就会高很多哈。然后从从容容的走到你的跟前，因为你那个钟在那转嘛，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还差多少秒，然后买了东西以后上车走人。 OK，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改进，只花了5块钱的改进，它的销量上升了100%。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学会去穿别人的鞋子去这个体会。还包括 Ideo 公司曾经创造过一款婴儿车，就是有一个婴儿车的公司，他们说婴儿车卖得不好，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找他们来测试。测试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就把一个工程师装在婴儿车里边在街上推，像一个成年人啊，坐在婴儿车里边满大街这么推着走，然后推着走了以后，他就2个星期写报告，你必须得有足够长的时间过来写报告。说什么呢？第一，看不到妈妈，我觉得很生气，看不到妈妈很焦虑，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啊。第二，我周围看到的全是脚，因为太低了，周围看到全是脚，都是踢起来的灰尘，对吧？然后第三，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总是冲在最前边，然后万一出什么事儿，他们跑了我也没办法。所以成年人的这种感觉，婴儿是说不出来的。所以你发现很多婴儿不爱坐婴儿手推车，对吧？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怎么改呢？很简单吧，当你能够发现婴儿的心理以后，这事儿不就变得简单了吗？升高转身挪过来，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婴儿车坐在里边就可以跟妈妈说话了，然后高度也变高了，底下的空间可以用来放东西。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那些比较贵的婴儿车基本上全都是这个路子，对吗？这就是来自于一次有效的客户体验。你站在客户的角度，站在使用这个产品的婴儿的角度，穿上他的鞋子去感受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哈，他去坐轮椅生活，然后就体验坐在轮椅上的这种感觉。各位，你们能够想象坐轮椅会有多少不舒服的地方吗？这个作者在用了这个轮椅以后，他发现哇，几乎每天他的手都是脏的，因为你的手要不停地转这轮子啊，所以他的手永远都是黑的。然后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手是特别脏的，经常用嘴去叼着东西吃。然后他永远都坐得比别人低，所以他很容易就被社交遗忘。就因为站着的人说起话来就把他忘了，因为他比别人低好多，因为轮椅比一般的椅子还要低，对吧？他坐在那儿就好像小孩一样，所以人家在上面说话，那是上层社会，他是在底下的人，根本就把他忽略了。然后他会发现这个社会上怎么有那么多的台阶，如果到中国的话，这个台阶会更多，对吧？有特别多的台阶，然后你根本上不去，这些门都被阻碍住了。所以如果你不去体验一下坐轮椅的这种感觉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设计出一款让这些人能够接受的产品，对吧？北京有一家餐厅叫做黑暗餐厅，他们之前就是进那个黑暗餐厅之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通道，那里边整个就是黑的，然后你需要摸着走，摸着走，在那个时间里边，人们就变得特别的安静，因为黑啊，什么都看不见，紧张人就不爱说话，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体现了盲人的感觉。当你能够整个体验一遍盲人的感觉以后，你出来你会发现生活真的很美好，然后你会更有心去做很多帮助盲人的事儿，因为只有体会过了它，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在美国的商学院里边有专门的一门课，就叫做需求发现。需求发现，我觉得在中国也真的特别需要。需求发现课上有一个方法哈，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让你扮演一个人，就比如说你。今天来上课哈，你扮演成渔夫，然后你看看渔夫是怎么走路的，渔夫是怎么说话的啊，渔夫的这个身体形态需要哪些道具，你自己准备。总之，你得扮演的像个渔夫，然后或者你扮演一个这个什么残疾人，对吗？或者你扮演一个电影明星。总之呢，你得扮演一个跟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人，甚至有很多学生扮演一个异性，他今天扮演一个异性，他才能够体会到异性到底需要些什么。 OK， 这就是我们说在需求发现这门课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最近有一个应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哈、啊，叫做回家吃饭。我的朋友跟我介绍了以后，我就下了一个，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用的。为什么呢？我们平常在手机上叫餐，无论你是用饿了么呀，还是百度外卖、糯米啊什么这些东西哈，你会发现你叫来的餐都是什么餐呢？都是周围餐厅的餐，对吧？周围餐厅的餐吃的时间长了会不会腻呢？它那个味道就那样，然后油都特别大，不健康，然后整天吃，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抱怨说，就这几样菜，实在没啥好吃的。各位，这种抱怨不是简单的抱怨，千万不要把这个抱怨忽略过去，你要想想有没有可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让他能够吃到家里的味道。 OK， 于是金沙江投资啊，创投他们就投了一个项目叫回家吃饭。你在这个位置点一下，你说我想吃饭了，周围冒出来的全是附近楼里的大爷大妈阿姨，哎，这些老人家在家里闲着没事，把他们做的好吃的饭菜，家乡口味的，拍个照片放到这 APP 上，然后就可以接单了。然后你这边说我想吃东北口味的，点一下，哎，送到家里边来了。然后你要觉得不好吃呢，下次我想吃陕西口味的，那陕西的就送过来了。所以这时候你发现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到千变万化的家庭餐，对吧？家里的饭 那是完全个性化的，跟外头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要站在别人的鞋子里边去思考问题，要能够去体会那些都市的上班族有多么的不愉快，对吗？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都充满着抱怨哈。其实只要你有着抱怨的能力，你就应该有商业的直觉，因为你能够抱怨证明你能够发现问题，对吗？那么你想想看怎么能够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想法吗？ OK， 所以这是第三个方法哈，叫穿别人的鞋走路。第四个叫做注入情感来打动客户。你要说服别人，可绝不仅仅是跟他讲道理就能够解决的，牵一只大老虎来就立刻让他相信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那个情绪，他能够被那个东西吓一跳，对吧？所以在我们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也需要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你比如说这个耐克哈，耐克要求他们的所有设计师，他们在日本的那个公司哈，把房间全部布置成日本小青年的房间。就如果这个耐克的工程师没有住在日本小青年的房间里边，他就根本做不出来日本的年轻人需要的鞋子或者是这个广告，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布置成日本小青年的房间。这个奔驰有一次在进入美国的时候，他们跟美国的这些人座谈，这个作者组织的，他把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富二代，就都是一些有钱的小伙子找来跟那些奔驰的人座谈。结束的时候，他给这个奔驰的人布置了一个任务，说你们每个人$50，给他们买点礼物，每个人随便买点礼物。结果他就发现有大量的奔驰的人竟然给这些旧金山的小伙子们买了旧金山的纪念品，他们买一件旧金山的 T 恤送给在旧金山住的这些小伙子们，这就可见他们对于这些小伙子的理解是多么大的偏差。所以他让奔驰的人好好思考一下，说你怎么才能够了解这些旧金山湾区的富二代们，他们到底需要些什么，对吧？想要些什么。后来发现最受欢迎的礼品是一本创业的书，他送了一本创业的书送给这些小伙子，小伙子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有创业的梦想和欲望，对吧？所以要注入对方所能够认同的情感，才有可能能够打败对方。这里边我觉得欧莱雅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品牌，它的广告语叫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在我们这些男人听来哈，会觉得还挺矫情的，为什么这么奇怪一句话呢，对吧？但是很多女人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句话说出了大量的渴望追求美好的女性的心声，这就是价值观。当她能够用她的价值观来统领一群女人的时候，这些女人就会对她极度的忠诚。这就是说要注入情感，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打动客户。还包括我挺喜欢的一个广告哈，这广告可能有点小资哈，就是百达翡丽的广告，你们看过吗？百达翡丽在那个上海虹桥机场往那个贵宾厅走的那个通道上，那个通道是一个封闭的通道，在那个通道的路两边全是百达翡丽的广告。那广告语特别有意思，他说从来没有人真正拥有过百达翡丽，他们只是为下一代保管。这句话真的有点戳中我，就你会觉得说哇，我一想到下一代哈，是应该为他买一个百达翡丽自己先戴戴，对吧？这是一个对不同人群的一种说服。这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 来把他的情感讲出来，让他心中所想，让他能够这个就是他的情感，他的认同能够被调动出来，这才是有效的沟通的方法。 OK， 所以我们说第四招，你要在沟通的时候注入对方所需要的情感来打动对方，否则的话你的商业直觉只是一个产品，他没法说服别人。 OK， 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说的企业领导如果能够使用共情法的话，他能够发现很多新的机遇。你比如说在美国有一家农业公司哈，这个公司这个新老板上任了以后，他发现员工的士气不足，然后他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叫做开卷管理法。什么叫开卷管理法呢，就是他完全调动了员工的共情，他把每个月的这个财务报表都在墙上贴出来，他要求员工用主管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让员工想想假如你是厂长的话，你看看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你会怎么想。然后这时候你发现当他邀请了大量的员工来参与公司的管理，来提意见，来分析财务报表，把它透明化了以后，开卷嘛，透明化了以后，员工的工作精神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然后员工开始广泛的参与其中。我在海尔的工厂参观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挺打动我的，就是海尔的车间一进去以后，墙上挂着一排白手套，那一排白手套是什么东西呢，是每天早上那个检查的人员会戴一双白手套到各个工位上用手摸，每个小组的工位上拿手一摸，然后把那个摸下来的手套呢就挂在那，也不批评，也不扣钱，也不干什么，就把那手套挂在那，脏不脏一眼就能够看得到，所以那个手套越脏的那个小组呢就会特别的觉得不好意思，对吧，然后就说我们明天一定要把它打扫好，这就是要把它透明化，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这个用共情的方法来做这个发现机遇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美国有一个叫幸福酒店，这个幸福酒店的这个老板呢经常会跟员工发生矛盾，因为员工老想偷懒嘛，然后这个老板就希望他们都认真点，因为你如果不认真的话订单就会少，结果发现说服不了这些员工怎么办呢，他说干脆这样让他们共情一下，他在那一个月时间里边规定这些员工哈，说你们想偷懒就偷懒吧，没关系，只要你能凑合就行，咱们试试看，这一个月就凑合，你们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工作，然后这些员工就真的就开始偷懒了，然后就能不打扫了就不打扫，然后那个被子看着干干净净就不用叠了，就是不用每次都换床单了等等，就这样搞，搞了一个月以后就发现订单量快速下降，然后客户的抱怨不断，客户经常跟员工吵架，然后客户员工虽然这个省劲儿了，但是他老被客户骂他也受不了，他经常会被客户这个鄙视，然后这些员工后来，然后这时候老板找大家商量说怎么样，还想这样干吗，员工说那我觉得这样不好，于是这时候他们才达成共识，开始努力的认真服务，纠正每一个细节。所以当你让员工能够共情，让员工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去体验一下的时候，把共情这个手法用在员工和客户之间的时候，那么员工才会找到一个去认真改善工作的一个动力，这都是从领导人的角度，我们说要能够学会共情的手法哈。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做随机应变，就是共情需要经常发生变化，要有随机应变的这个能力。因为共情最大的敌人就是坚持不变，就是我就这样，你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我反正就这样，所以你得改变才行。这个耐克在上个世纪吧末期，就是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款鞋子 Presto。这 Presto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耐克发现他们的鞋子销量下滑了，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去一调查发现，美国的这些小孩都开始穿长喇叭裤，然后那个喇叭裤的底下呢，都是那个很漂亮的鞋子。耐克强调的是功能，这个功能性再好，被那些喇叭裤一盖，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些时尚的青年们就喜欢穿彩色的鞋子。后来耐克说，那咱们也搞彩色的鞋子，咱把鞋子花样弄多一点。但是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个鞋子如果花样一多呢，你看它的 SKU 就多了，对吧，就它的这个品类就多了，多了以后呢，鞋子有鞋码啊，这个鞋码的大小又不能变，对吧，每一款鞋子至少有13个码，这13个码往那一放，再乘上这么多不同的鞋子，哇，供货商这个经销商就不干了，经销商说我的仓库没那么大，我的仓库本来你这一款鞋13个码，我堆这么一个角落就够了，结果你这一款鞋有10种颜色，每种颜色再带13个码，那我就放不下了，仓库都放不了，对吧，你会影响我的销量的，怎么办。耐克又特别想做的彩色的鞋子， 但是你做了彩色的鞋子又会遇到这么多的阻力，怎么办呢？
OK，
什么叫随机应变？他们就去研究那个材料，研究那个材料，结果找到了一款具有弹性的材料，那个鞋面是具有弹性的材料，所以当这个鞋如果脚小的话，它能够收缩包紧，当这个大的时候，它能够弹开再拉住，所以这么一个鞋子，这么一个材料就能够涵盖三个尺码，过去的一个尺码可以涵盖三个尺码，于是他们把十三个尺码变成了五个尺码，五个尺码就涵盖了所有脚的大小，于是这时候你发现经销商你能够接受了，因为虽然它的这个颜色变多了，但是它只有虽然五种颜色，但是鞋码只有五个了，对吗？就是它颜色虽然变多了，但是它的鞋码只有五个了，这时候你发现对于库存的影响不大了，然后就接受了这个变革。所以当你需要去推进一个变化，当你需要去适应这个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能不能够随机应变，能不能够去做有效的调整哈。然后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要能够让顾客参与设计。美国有一个厨具叫 X， 叫 OXO， 对吧？大家见过这个厨具，还蛮有名的。这 OXO 的创始人，他们就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有一个设计师，就是记得他奶奶在离世之前去拉一个冰箱的门把手，就怎么也拉不起来的那个场景。然后他奶奶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人生完蛋了。那个哭声在他的脑海当中非常的这个深刻。于是他决定要发明一个东西改变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在所有的这些餐具厨具的上面用橡胶的东西做了把手，然后并且能够把它套上去，能够不容易让它变形转动啊等等，特别适合那些手抖的老年人都能够稳固的使用，从而发展出了一个这个 OXO 这样的一个厨具的品牌。所以当你能够让你的客户参与到我们的设计当中来的时候，我们读书会有很多应用就是我们的客户提供的，就是我们的会员在听书的时候说，哎，能不能有这个功能，能不能有那个功能，然后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如果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说让客户来参与设计哈。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收尾哈。大家知道圣雄甘地哈，圣雄甘地怎么成为一个伟人呢？他当年也是留学回来的，所以他应该是印度的上层社会，穿着西装，然后跟英国人交流哈。结果，有一个朋友就邀请圣雄甘地去体会一下底层人民的生活，然后就让他去挤火车，因为印度的火车你也知道，那个样子实在是太吓人了。然后当他挤了火车，跟那些印度最底层人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圣雄甘地才突然体会到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美好。于是他脱掉了西装，然后改穿上印度传统的这些衣服裹在身体上，然后开始倡导这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间他还去过一次南非，在去南非的这个火车上，他被南非人，因为南非是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圣雄甘地长得很黑，然后虽然他不是标准的黑人，但他长得很黑，印度人，所以南非人把他直接从火车上扔下去，然后他拿着行李站在那个火车道边站了三个小时，气得不得了，就是他内心充满着愤恨。然后在那一刻他突然决定说，我真的是要杀掉这些人吗？我要发动一场革命，然后制造一个针对白人的这个种族歧视，还是我要化解这个问题？他最后决定化解这个问题。当他能够站在被欺压者的角度去体验一下被歧视、被欺压、被殖民的这种痛苦的时候，他才有决心去改变这一切。所以这本书看起来很简单哈，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商业直觉，什么是共情，核心就是共情这件事儿。但是要真的在生活当中修炼共情，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做读书会的初衷其实也是从共情出发的，就是我跟那么多的人接触，他们都说读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都说读不进去，但是又同时觉得不读书很空虚，又觉得不读书没进步，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够把这个抱怨变成一个产品，然后就用这种讲课的方式把一本书讲明白给到大家。目前为止我们帮到了几万人，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跟我们一块儿每年读50本书，来慢慢的改善我们的生活。好，谢谢大家。